地球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Peter。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Assalamu alaikum。
大家好，我是纳萨利，来自美丽的意大利超土地。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现在呢来说一说100年前的预测，在今天大都成真了。据英国媒体报道说，一个世纪以前，英国工程师阿奇布尔德对人类的未来生活做出了很多预测。现在这些预测呢都已经实现，但是在当时人们看来太过夸张了。那比如说在1925年，阿奇布尔德就预测未来家用扬声器和电视机，打着引号的电视机，将取代画纸或者报纸，用于获取信息或者说按需娱乐。人们未来呢只需要按下按钮就可以收听全球的广播。他还预见到了电动扶梯的诞生，以及无需手动旋转拨号盘就可以拨打自动电话的使用。就像咱们现在智能手机，你可能呼唤它，它里边一个人工智能的功能也可以自动打电话了。总之当年的他的一些预测已经出现了。当然纳塔利，咱们先姑且说一下，这是英国媒体所报的，我这作为意大利人可能不屑一顾，这比我们当年的达芬奇可差远了，对吧？
对，
不过是这些发明和预测嘛，咱们一会儿按下不表，节目里边当中说。先来说一说生活在100年前，如果二位生活在100年前，是否会相信这位工程师的预测？如果你生活在100年前，感觉哪件事儿可能最不靠谱，可能哪件事儿相对来说很靠谱？约瑟夫，
哦，我觉得他那个人真是很厉害呀，他怎么预测的？我真的也非常好奇，他有多么聪明啊！其实如果我在那个时候呢，我估计我还是应该也是不相信的，
因为一件事儿也不会相信，是吧？
不会相信的，因为我是按照我们的挑战，那个时候的挑战完全不符合他我们现在的这个科技发展的，谁都能想到我们现在能有新智能那个手机、电脑啊、电视机啊等等的这些东西啊，你100年前呢想到都想不到了，因为你完全没有意识到你需要这些东西了。我那个时候呢，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可能考虑的是怎么过日子，
怎么生存，
怎么生存。我觉得那个时候是这个是最关键的问题，怎么能健康，还有各种各样的那个传染病啊等等的，大家都是那时候那个时代啊，一直面对这是困难的。所以呢，我觉得很少有人真的会独立起来，真正的想未来像他一样的。
你说的的确如此，因为1925年，说实话离我们遥远也不遥远，毕竟我们从历史课本上都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是1918年结束的。不过才是过了几年，像你说的，我不考虑那么多预测，我要活下来，这是第一位的，对吧？但是我猜想那位工程师在那个年代应该算是一个高知阶层了，会有很多的知识和接受相关的教育，也许他从一战的战场上，只是我的个人猜想哈，或者怎样的，觉得战场上的一些技术也许在未来，或者说他从一个军事的角度，或者说反思世界第一次大战去考虑这个问题，所以他想啊，一些电梯啊，或者说电视机等等的，也许会在未来的生活当中进入到我们平常老百姓的家中，也可能吧。
没错，这是在阿拉伯文化中我们一直认为真正的很聪明的人是一个会想想的人，想想是最好的人，就是最聪明的人。很多人觉得那个 Newton， 他那个苹果掉下去了，他就会想到了，就比如说他们大家都说物理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其实 Newton 虽然也可能这个故事是正确的，也可能是在做的那个树下了，然后苹果正好掉下去了，但是他做的那个时候之前呢，他也思考了很久很久，就物理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他正好遇到了那个苹果架下去的那个事情啊，然后他就会想到了更多，或者他想明白了一些物理的问题，但是他之前肯定做过很多年的思考，所以我觉得我们通过想想 确实能发展自己的东西，或者能涉及到我们身后需要用的一些物品的等等的，还是通过想想。所以我觉得会想象的人是最聪明的。
嗯，然后想象力，同时我觉得想象力它应该是一环扣一环的。你看他这个新闻当中的说，这个阿奇布尔德当年预测说电动扶梯的诞生，但是你说过去我们最高的建筑不过也就两层或三层吧，古代建筑要扶梯干什么，走就可以了。我不是当年阿拉伯世界的这个房屋建筑的高度可能也就两三层，
对吧，
所以那个时候可能我们想象不到楼会高，那你想象不到楼会高可能也很难想象需要一个电梯或者扶梯这样的一个工具或者设备，所以他这个想象力也是一环套一环。
刚才你们说的这些东西让我想起来前几年我爷爷94岁、
哦、
然后他是1937的、啊、
1937年出生、哦、
对，然后他生活跟我们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给我朋友那种视频电话，他会坐我旁边，然后他说，哎，你们用这个电脑通过电话从意大利给美国或者给中国打电话，这个科技这么发达，因为他们那时候比如联系朋友啊、嗯、或者之类的发信，
对，
有
写
信
或者最多电报，
或者那时候他更年轻的时候呢，单位那边有广播嘛、
嗯、
然后从广播变了那个电视，那个黑白的，然后有颜色，从那颜色然后他看孙子的孙子三个世代之后呢，然后也变了电脑，然后有屏幕，然后有那种普通的电脑，然后有大的那个屏幕或者小的，对他们来说这个好像他生活了一个世代的这个变化、
嗯、
然后他也会跟我们讲他们年轻的时候不可能想象这些的东西的变化，科技的变化那么快，他们也很愿意去学习，比如哪怕也是一个遥控器电视，他们也会问你们怎么用这些东西啊。所以也说实话，这个发展的科技也带来了除了我们年轻人很多的东西让我们生活更方便，也让老人也生活变了，距离也变更近、
嗯、
因为他也可以跟其他的孙子打电话呀，视频电话呀，哪怕他们一年见一次，然后也会让你想起来好像他们过了一个那种一个时代的这个生活的变化，可能我们就生活了这一个小部分，可能我们看了我们的电脑或者我们的平板就是换了一个更发展的一个 APP、
嗯、
但是他们看了一个完全的不一样的，从比如什么我们现在有电子书，但是他们那时候有那么厚的一本书就看书啊或者、
嗯、
那我们也可能也对这个科技的影响可能对我们更深、
嗯、
但是跟他们也更深，我觉得因为他们也生活了自己本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发展。
嗯， 嗯，如果当时跟年轻的爷爷说未来的书可能就需要这么厚，只需要1厘米厚、嗯、啊是吗？他可能不相信。
或者那时候如果你说哎，你可以去找你的亲戚朋友是个小时可以到中国意大利，那时候不可能信，因为那时候可能100年前大家都坐船啊或者啥呀、
嗯、
或者坐火车，不可能那个距离那么近。现在比如我在北京吃一个早餐，然后我坐一个飞机，我可以在意大利吃一个午餐或者一个晚餐，多方便呢。或者如果你一个周末你想去一个什么一个地方，这些的高铁啊飞机啊、
嗯、
这些发达很快，就速度很快，然后让我们老百姓的生活也更方便。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所以你看现在我们的这个科技的发展速度是相当快的。你像那个前不久看新闻说 OpenAI 的 CEO 就说在2025年 AI 会和人类同样聪明甚至超越人类，而在一年前他的回答还是2030年以前。那此前呢，像英伟达的 CEO 就表示可能是5年内实现跟人类一样聪明，特斯拉的 CEO 则预计是在2年以内。所以你看咱们首先来说一说这个蛮有意思的，毕竟经过100年我们才拥有了今天的电视电话和电梯。而不过 AI 出现就是这2-3年的事儿，大家已经开始讨论未来 AI 或者说相关的机器人程序能否像人一样聪明了。这是不是发展的太快了，或者说从我们人类的角度怎么叫聪明了？
我相信 AI 会跟我们一样聪明或者会超越我们，就我觉得 一定要发生的事儿，就是大家可以心里准备好，这应该是一个科技发展的一个过程。我觉得他的聪明的在哪，他是怎么聪明，我觉得这些 AI 要是真的是能聪明，那先是他的这个优势，你是感情方面的，他们是不懂感情，可能不了解我们的感情，或者我们没办法跟他们通通感情的，所以我觉得这一方面的 AI 哪一天他会动感情的，他会明白你的感受，他看你就不用说话，他看你就知道你高兴或者你不高兴，他会安慰你，你不高兴的时候或者陪你快乐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 AI 已经达到了我们的这个聪明度啊、智能度啊，或者已经超越了。
你说是情感的这种互动，你认为是一个聪明的表现？
我觉得情感互动能代表他已经到了特别聪明，因为你什么时候能表示你的那个情感，就是你的大脑子和你的心的连的在一起，你才能显出出来你的感情，对别人的感情，比如说爱情呢，或者伤心呢，或者高兴呢，这个是非常复杂，就是我们的身体啊需要很复杂的这个神经系统或者循环系统才能结合起来，你才能表达出来。那么什么时候啊 AI 或者机器人能有这样的能力，那就已经到了这个我们人类的一个聪明度了。
我倒是从更多的其他的维度在考虑这个问题。我觉得什么是聪明，首先呢可能读的书或者知识含量肯定比我们多了，对吧？也许我们看到一个问题或者一个结果维度可能也就是这么大，但是 AI 可能看到一个事情它的维度范围可以是这么大，超越我们数十倍百倍甚至千倍，对吧？它后面有大量的知识和运算在做一个支撑。另外一个我觉得聪明，我从小到大我父母给我的概念，什么叫聪明？你学一样东西非常快叫聪明。就是我教你一个事情，可能有的人要花一小时，但我就花十分钟，这个就叫聪明。但是从这些科技巨头的表态来讲的话，短则三五年，快则一两年，就可以跟人类一样聪明或者超越人类。但就像我前面一开始所说的，你这个人工智能诞生不过才这几年的事儿啊，我就算你十岁好了，一个十岁就可以超越我们人类日月之精华，生出我们这个碳基生物，就跟我们一样聪明了，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可能对每个人呢聪明不一样吧。如果比如在我家庭，你会有很多语言呀，很聪明，因为你那儿可以去生活跟适应。那刚才我们说的 AI 这个聪明啊，或者我有一点不会特别一直相信这个他们会得到很大的那种聪明，可能在数据啊、电子产品啊之类的可以，可能情感他们也会学会那种，就是因为他们是记录的嘛。但是我们还不要忘记这些的东西也是人类做的一个产品，因为如果没有我们，这个 AI 也不存在，或者他得做的这些的
我明白，但是儿子超越父亲是一个正常的逻辑啊，是我们制造了 AI，但是他作为我们的孩子他超越父辈。
但是这个孩子如果你没有那个灯，你开这个孩子，那个孩子你用不上他呀，他也自己就不能存在呀。
就是你再厉害，开关在我这儿，我可以断电。
对啊，因为哪怕比如像个，我们可以超过我们的父母，那当然你要从他那儿学习一步一步，然后你当然你要超过他，因为是这是人类的一个发展。但是这些的机器，这些的 AI， 这些东西，还是我们的能力，我们的 creativity， 我们的 IQ、EQ。创造的这些呀，如果没有我们所有人，而且我们也老百姓，因为你每次试用这些平台，我们也给他们提供反馈啊，所以可能他在一些方面，我认为可能他会超过我们，比如什么数学啊、语言啊，也有可能翻译，因为我的行业可能也会有更多的，但是他不一定会翻译，比如什么一个浪漫的意大利的一句话，他可能用那些电子的。然后就选那些的最合适的翻译，但是他不会用那个浪漫的翻译那句话呀，或者那
浪漫的这个调调，这个情感他未必可以完全的掌握。
对呀，
所以还是说要感情。关键是他能写诗歌吧，能表达出来这种情感吗？这是一个挑战性的，因为需要你感情，需要你性的或者大脑的一些功能，需要你一些经验的等等的，所以我觉得这一方面确实有点难度。哪一天的 AI 啊，他们能有这种感情，能有这个能力去表达，我觉得已经他肯定是超越了 而且我觉得他超越人类也是挺好的事，说明我们人类做得很好。你刚刚娜塔莉说孩子超过父母，也说明这个父母培养的对啊，教得好啊，就是水生超越师傅，说明这个师傅教得非常棒。现在的 AI 的这个发展呢，以后他比我们聪明，也说明我们做好了，或者我们设计的非常好。
关键这个他聪明到一个什么程度是我们人类可以完全控制住的。因为你提到这个聪明或者说智慧，我突然想到了流浪地球里边的那个人工智能。你像流浪地球一里边那个男主角刘培强，他为了救整个人类，他愿意去牺牲自己，从而引发一个大爆炸，然后推动地球脱离那样的一个危险的境地，应该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轨道吧，一个漩涡。但是人工智能在一直劝他，你不要这样做，这样做你是没有意义的，是不好的，成功几率是很低的。但是为了一个人类的未来，当时那个男主角是牺牲了自己。但是人工智能怎么去算，他是没有这种情感或者所谓这种人性在这里边的，他的一个善良或者看待人类的我们自身的发展，我们人类是什么时候可以完全控制住它，而不让它有其他的任何的想法，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说到预测未来，娜塔莉，前面我说了你的老乡达芬奇，达芬奇，你要说英国说1925年我们的英国工程师预测了什么，那1483年到1486年达芬奇就绘制了一幅飞行器的草图啊。后来我看什么潜水艇、飞行器、坦克、自行车，达芬奇都涉及，当时说这是从外星穿梭过来的，这样的一个达芬奇。所以你怎么看待这样一个真的发明家或者预测家的一个概念？
那些预测他们是天才的人，生活中可能100年这么一个嘛。而且达芬奇也是一个非常爱学习的一个人，他看好多书好多资料，而且他是研究，他画的这些在那个笔记是那种草稿那种，不一定他说应该人类以后会有这种，因为他看自己的时代有什么什么马车啊或者之类，他说哎，如果我们要这个东西啊或者之类的，会不会未来有这些的其他的。所以怎么说呢，达芬奇画的那些东西我们现在做到了，但是过了好几百年之后嘛，才我们再有的。而且也刚说的那句话，天才嘛，天才解释不了，他是伟大的一个 maestro， 我们在意大利
叫什么
师傅，所以
啊师傅
maestro、一个非常对，是唯一的无二的，没有另外一个达芬奇在、
意大利的师傅，这个称呼也是
相当高，他是那个 invent master the big master、所以大家都现在也很多，你像啊，你在意大利如果要出一个或者在欧洲出一个新款的一个东西，哪怕是衣服或者什么科技类的，大家都会去看仔细学习。从文艺复兴之后呢，这些的画家呀，不管是文学呀之类的，因为灵感从他们那儿来的呀。我们现在做的好多东西，哪怕我们现在有出一个衣服、一个服装啊、一个东西啊或者一个科技啊，但是我们还是要去参观之前我们做过的东西。
我们现在外科手术用的机器人也叫达芬奇
哦，名字也叫达芬奇，
对，已经好多年了，一直在使用，现在已经到了第五年代的这个达芬奇。对，其实为什么预测是很重要的，看天气预报，为什么是天气预报，因为为了我们做好准备，就是我们预测，就是为了未来的做好无限的准备。我们为什么现在有了机器人，这个达芬奇机器人，我们好多年前，比如说20年前，我们预测有一天可能会需要一个机器人来代替我们这个外科大夫去做手术。因为有些手术啊，它确实有很，就是很有挑战性的，非常有难度的，我们有一些动作做不到的，有一些角度看不清楚的，有一些操作真的是有挑战性的，我们人类可能是再练再那么好，可能还做不到完美，或者做不到我们想要的那个结果。所以我们想到了，我们可能需要一个可能比人类的那个手还稳，然后他看的比我们还清楚，知道的比我们多，来代替我们或者来帮助我们完成一些外科的操作，然后我们就会想到了这个机器人。那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一开始就是预测，现在就是有了一个机器人，而且它是个第五年代了，已经是很高级很厉害的，看得特别清楚，然后它各个角度都可以操作，手术做得漂亮，时间也很短，然后很快，然后这个并发症呢也特别少。所以我觉得预测是很重要，为了让我们 目前不偷懒，目前开始做好准备，要不然如果我们没有预测这个能力的，我们目前就会没有任何准备，没有任何就是创新的，我们就会坚持这样的一个日子。所以我觉得预测是的弱势好处就在这儿。
对，就是预测也是我们人类从古代到现在的一种生存发展的最基本的本能。所以我觉得在当今的这个世界，我们在去预测的时候也是为了提前做准备，正所谓的未雨绸缪。其实我觉得预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天每刻都在发生着。当然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可以预测准确和正确，自己会很有成就感吧。但至少今天这个话题，不管是说这个英国媒体所报的那位叫做阿奇波尔德的英国工程师，还是刚才我们所聊的意大利的著名的艺术家、发明家、画家达芬奇，都是让我们去看到了科技在生活当中所扮演的一个重要的角色和作用。而且科技它的一个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一直认为有关科技工程类的一些知识 ABC 应当是好好的科普普及，这样呢我们可以对未来更好的预测，让每个人对于未来的发展的前景都会有自己的一个认知，从而提前做好相应的准备。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在当今社会面对未来的时候一个基本的素养和素质吧。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 Peter。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我是娜塔莉，来自意大利。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可以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咱们下期再见。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玛。
谢谢大家的收听，格拉塞多蒂，乔乔。